这个好像昨天晚上演话剧的人一样，这个要搞适应一下。啊，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12月24号，是真正的所谓的圣诞的前夕。所以我本来要和大家预备题目的时候，我本来是要讲希伯来书的所谓的不能震动的国，但是后来也愿意把这个圣诞节合在一起。所以今天要和大家思想的题目呢，仍然是说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觉得今天我们诗班唱诗的时候，让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圣诞的意义，是不是？刚才在诗班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被神的天上的喜乐所充满？我们的里面真是觉得我们的主是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和权势的。当虽然诗班在敬拜，但是我们的心的里面和他们一起敬拜。我们说，若是今天在地上，当诗班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都这样子的受感动。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到荣耀的宝座面前去，真正的朝见那坐宝座的和羔羊，那个时候我们的荣耀的感觉和喜乐就更没有办法来形容。所以今天让我们在这样的日子，我们带着刚才在神面前敬拜主的那样子的一个心态，我们再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圣经对圣诞的故事都非常的熟悉，在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所读的经文的里面，我没有去读路加福音第一章，那样子的话我们时间就不够了。第二章的时候，他那个地方讲到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人在那里牧羊的时候，天使向他们显现，报给他们大喜的信息。我今天要和大家可能是用五点来分享，若是时间够的时候我就把五点都讲出来，不够的时候我们讲到哪里算哪里啊。第一件的事情讲到大喜的信息。在今天这一个苦难的世代的里面，在当时的那一个世代的里面，若是你们今天看黄牧师所写的在周报里面的文章，写得非常的好，极致日子满足。在那一个时候，无论是希腊的哲学、艺术、体育，所有的享受，罗马的政治、军事、法律安定，犹太的宗教、律法等等，没有一样可以让人的心满足。但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有2亿多的人口，时候满足。圣经里面从创世以来神所预备的救恩，在创世纪第3章15节讲到那个女人的后裔，第四历代先知所指望的日子，那一个日子要来到。所以当天使在那里显现的时候说，今天当神来到人间的时候，当那一位太初有道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今天道成了肉身的时候，永恒的上帝、永恒的神，当他切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来，那一个今天是一个划时代，那一个今天是一个改变的时代。不晓得我的声音会不会太大，因为我今天力量不太够，我就把它放高一点。这个日子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所以那一天是一个普天，在我们圣经里面讲到说普世欢腾的日子，因为神的救恩在那一天要临到这一个时代，所以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那一个今天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今天在大卫的城里要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什么？万民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神从创世以来所预定的一个救恩，在这一天，在这个时候，借着天使向众人在这个地方宣告起来。所以当天使显现的时候，牧羊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大的害怕， 讲一句话，就叫做真是叫做惊天动地的好消息啊。那这一个故事呢，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家庭，当他们在今天晚上，在圣诞夜的时候，当他们在这个地方，不管是吃晚饭、拆礼物的时候，他们在庆祝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他们就会打开来《路加福音》第一章或第二章，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全家在这里一起再来读这段的经文。所以2000年来，这个故事在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们的中间，是一个永远长新的故事。虽然老，但是每一次让我们的心受感动，因为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一个好的消息都是为着你，都是为着我而在这个地方宣告的。所以这一个的好消息是对你我发生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是一个好的消息 with great joy 啊，是非常大的喜乐的一个好的消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宣告，我们来明白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那第二点讲到说，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我们很多人喜欢唱首歌叫做野地的花。我昨天在这边思想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创了一个名词哈，叫做野地的羊啊。你想想看，在伯利恒的野地里，为什么有牧羊人在那里呢？因为有羊，是不是？那为什么他们晚上还要按着根刺呢？因为要看守保护羊。所以野地的羊呢，其实有的时候也不错的名字和野地的花，以后你们唱野地的花就想起来我讲过野地的羊啊。羊是最软弱的啊，羊是不能够没有牧人的，羊是在所有的动物的面前是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羊其实也不是太聪明啊。所以这个羊是需要牧人的，尤其在晚上的时候。其实晚上羊在干嘛？羊在睡觉，所以羊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牧人在那个地方保护羊群。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是好牧人，是不是？他要为羊舍命。所以我们这些人呢，都是他草场上面的羊啊。这个野地的羊呢，其实许许多多的诗歌你去看也好，都讲到说小羊儿，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也是让我们希望能够，我们也是羊儿，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都是主草场上面的羊。耶稣基督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来寻找那一个流离失所、个人偏行己路的羊，那一些流浪在荒山、那一些瀑布在危险之中的、那一些没有牧人就不得安睡的、不得保护的，这样子的，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羊。耶稣基督其实他不但来保护我们，其实他为羊舍命，他自己成为神的羔羊啊。所以在伯利恒的野地，这个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可以永远说不完，我们也可以永远唱不完。但是这一个伯利恒的野地讲到，在这个野地的里面神向人显现，在这个野地的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好牧人，耶稣基督要来牧养看顾我们这些人。不但如此，伯利恒特别提到一个地方啊，我和第三点等一下会连着一起接上去的。在弥迦书的第五章的第二节，在圣经的里面都告诉我们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什么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在弥迦书那个地方讲到说，你将来必有一位掌权的从你那里出来，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在。所以这一个的根源呢，这一位的这个所谓的伯利恒呢，他要来的是一位君王，他要来的是一个掌权的。所以这一个伯利恒代表君王要在伯利恒降生。所以当时虽然是凯撒，罗马最强的奥古斯丁君王在这个地方统治了以色列人，但是这一个再伟大的凯撒仍然是在万王之王，在神的手中，他的所有的举动都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当神要约瑟带着玛利亚回到伯利恒的时候，约瑟带着玛利亚经过了80 miles， 要经过最少三天的路程，而且是要临生孩子之前不得不遥远的赶到伯利恒去。所以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普天之下，无论是再强的帝国，都在神的统治之下。神让凯撒下了命令，让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每14年做一次，正好就在这个时候。所以约瑟带着玛利亚就辛辛苦苦的到了这个伯利恒。昨天晚上我们演到两家客栈，是不是演到客栈的里面都没有地方？其实昨天晚上演的客栈太漂亮了，真正的客栈，因为耶利哥这个伯利恒城呢是一个两边高起来的一个盆地，所以这一些放羊的人都在山谷旁边，所以他们而且那个比较穷的地方呢，他们的牲畜呢都是沿着这个山呢挖的洞，然后在这个地方喂养他们的牲畜做马槽，并不是在客房的里面，好像后面有一间房间，我们以为主耶稣最起码还是睡在马房里面，其实可能是睡在洞穴的里面，是非常非常这个贫寒逼迫这个非常这个脏臭的地方。昨天晚上这个方面倒是我们都讲到又脏又臭的地方。主耶稣为我们，他从天降下，但是呢他是降生在伯利恒，是整个圣经里面所有的先知所指的地方，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为什么？下面讲到说这是马槽里面的婴孩，有一婴孩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这一个婴孩是要担当神的政权，他要做王，他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度也没有穷尽。所以这一个马槽里面的这个婴孩，天使在这个地方说，你们，我今天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什么救主，就是主基督，是不是？所以若是我们要花时间去思想的话，救主讲到耶稣基督，耶稣的名字就是神的救恩、神的拯救，他就是救主，然后耶稣基督就是万主之主，基督讲到他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君王。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东方的博士看到他的心来拜他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说，西安的民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啊。然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罪状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生下来做王，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王，耶稣基督有一天还要再来，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称作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王。所以这一个生在马槽里面的婴孩，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主，他是基督。所以讲到神各个方面的事情，都是集中在这一个降生的婴孩的身上。他虽然是婴孩，他虽然是好像是别人所忽略的，但是却是神所设立的救恩。若是我们去读前面的路加福音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先知西面等等，在这个地方说，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为万民所设立的，如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而去啊。所以耶稣基督降生就是神的救恩来到了这个世间，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君王，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神的百姓的带领者，他就是好牧者。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喜的信息的里面，我要把它牵到希伯来书里面的不能震动的国的里面来，就说这一个大喜的信息是讲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罪成为神的羔羊，然后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神公义的审判。像以赛亚书53章那里讲到说，他生在马槽，他是被人藐视的，他是被人厌弃的，他是被人鞭打的，他是被人剪除的，他是被人夺去的， 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为着我们的罪啊，因我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为我们受审判，耶稣为我们流血，耶稣为我们舍命，为的是让神公义的审判在神的羔羊的里面能够洗净我们这一些人的罪恶，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蒙拯救。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法就是把他自己的命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血为我们流了，这是我们的救主，用他的生命来拯救了你和我。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死了，而且他因神的大能从死里面复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从死里面复活，他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这一个大喜的信息是为着万民的，所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神救恩的听见的，这个救恩都要临到我们的身上啊！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就在现在，就在今天。我们中间若是有福音的朋友，若是我们有过滤的朋友，你在这个地方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这一位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救主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神就要把他的国度向我们敞开。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也不能见神的国。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有神的生命，这就是重生。圣灵把神的生命要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第三点没有明着讲，第一点我讲到大喜的信息，第二点讲到伯特利的野，伯利恒的野地，第三个讲到马槽的婴孩。这个的婴孩改变了整个世界，这个婴孩带进了神所有的救恩，这个婴孩完成了神所有的旨意，而且这个婴孩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是奇妙测试，他是我们和平的君，他成就了人和神中间的和平，他要用神的公义、神的和平来统治神所建立的这个真理的国度。所以耶稣基督在比拉多的面前说，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起来征战。但是耶稣基督的国度不属这一个世界。耶稣基督的国度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国度就是他复活升天，他带着天上的权柄所建立的那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这一个国就是要从天，将来有一天要从天而降那一个新耶路撒冷。这一个国度在圣经的里面，耶稣基督用了许许多多的地方讲到神的国度，就是神掌权，耶稣基督做主，耶稣基督在里面做王的这样子的一个新造的这一个充满了更新的，脱离了撒旦的捆绑、罪恶的捆绑，这一个死亡的咒诅，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完全在神自己的宝座的里面面前里面的这个的国度，是神作王。在这个里面，撒旦已经被耶稣基督借着掌死，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已经掳掠了仇敌，他已经登上了宝座，他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得胜的当中，撒旦的国度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被摧毁。所以保罗被呼召的时候，神在那里，主耶稣在荣光中向保罗显现说，你去使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怎么样归向神。所以我们从一个另外一个黑暗的国度的里面，这个里面充满了咒诅和死亡、审判和罪恶，我们能够进到神爱子的国度，这也是哥罗西书所说的话。所以现在讲到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这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若是我们去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里面是一个把旧约和新约融合在一起最深奥的一卷书啊。许多的人读希伯来书的感觉就是学不来书啊，希伯来书就是学不来，因为它有303节的圣经里面有270节是直接或旧约直接或间接从旧约的里面引来的，它把旧约的祭物、旧约的祭祀的制度、旧约的一切的圣所、旧约的一切的律法，许许多多的事情呢，他把它带到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然后他说这一些都不过是地上的影儿，天上事情的形体，地上的至圣所都不是真的。 这些不过是影儿，那实体真正的东西都是在天上，地上的有一天都要震动，有一天连天和地都要被卷起来，我们所看见凡有形体的有一天都要被震动。罗马帝国已经不再存在，许许多多我们看到的都不能存在，许多的东西都是可以被震动的。所以按照字面来说，那不能震动的国是当作国度来说的，但是从广义的解释来说呢，是耶稣基督掌权，神作王，这样子的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个国度里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得着那不能震动的国，那个得着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就是说我们正在不断的天天的时时刻刻的在领受这一个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把他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赏给我们，这个是天上的。我们在地上有许多的苦难啊，我们地上有一些外表的平安，这些是可以震动的。我们可以在这平安夜，我们的心中没有平安，但是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平安赐给我们，把那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个是不能震动的。我们外面可以有许许多多的享受啊，但是我们的里面不见得满足。金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买到的东西都算不了什么。所以有人说，凡是钱可以买到的东西都不要太过珍惜啊。还有呢，凡是金钱可以处理的事情也都不是太严重。金钱买不到的，金钱处理不掉的，这个才需要珍惜，这个才是严重的事情啊。金钱可以买到房屋，但是金钱买不到一个家啊。金钱可以买到最好的床，又可以睡又可以跳，还可以买到水床，但是不见得会带给我们很好的睡眠。我们金钱可以买到最好的药，但是不见得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健康啊。我们金钱可以买到最标准的时钟，但是金钱不会买给我们时间啊。金钱可以买到许许多多的享受啊，但是譬如说金钱可以买到最好的酒，但是要小心不要变成酒鬼啊。金钱可以让我们到拉斯维加斯去玩得很开心，但是不要变成赌鬼啊。所以金钱可以得到的东西并不见得能够真正让我们能够得到满足，许许多多东西我们得到了还会失去的啊，我们不见得会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在主后八百年，西元八百年的时候，这个查理斯大帝呢，这个建立了法兰克，就是法国，那个时候是他最鼎盛的时候，整个一大半的欧洲都是被他所得去的，连教皇那个时候都要听他的。但是当他死的时候，他的葬礼追思礼拜是别开生面的。他要在葬礼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做的啊，不要问我哈。他在葬礼的时候呢，穿着这个王袍、王袍、王服，然后坐在位上。我不晓得为什么死了之后还可以坐得住哈，那这个可能有别的因素，但是我不晓得哈。然后他叫他们呢，臣仆呢要把圣经打开放在他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指指在圣经上面的一章一节圣经上。除非你听过这个故事，要不然你很难猜到这些圣经。你如果能够猜到的话，那你就可以传福音了。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一个的生命，当然是指着那不能被震动的那一个永恒的生命，在耶稣基督救恩的里面，那一个新造的，那一个从神而来的永远不死的生命，是不是？所以什么叫做不能被震动的？神给我们那一个永远的活水啊，那个东西不能被震动。神给我们那一个莫大的能力，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搭到了却不是死亡，那一个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莫大的能力。甚至于保罗说，当我在软弱的时候，神都说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的健康，当我们可夸的都变成无能为力的时候，神的能力 不能被震动。他在那个地方让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阿们。这就是神所给我们那一个从天上来的，在神国度里面的那一些不能被震动的，那些地上夺不去的这些东西，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赏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所要得到的那一个大喜的信息，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一个今生来换永恒，把这一个震动得去的我们放下来，我们来得着那一个不能被震动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可能看在一些短暂的事上，我们抓住一些东西，我们现在还放不下来。但是若是我们为着抓住这一点点东西，想要非要说是赚得全世界，哪怕是一点小事小的罪，我们不肯放下来，一个小的享受我们不肯悔改，我们等到有一天失去了那莫大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会惭愧。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哈，在东南亚的时候，他们抓猴子怎么抓法啊？那猴子跑得比人快，爬树又快啊，所以你追猴子的话是不要试啊。但是人比猴子聪明，所以他们抓猴子怎么抓呢？他们用一个箱子，上面挖了一个小口，然后箱子上面放了一个核桃啊，然后这个猴子喜欢吃核桃，吃了几个吃不够，对不对？然后一看呢，那个洞里面一看，里面就是核桃，所以那个猴子的小手怎么样的就下去抓核桃。那那个底下呢，它是特别设计的哈，所以那个猴子一抓就抓了一把，那个洞也是特别设计的，所以猴子抓了一把这个核桃以后，这个手就出不来，除非怎么样子，他把这个核桃放掉，他才出得来。但是当猴子握到核桃的时候，你叫他放掉的时候，脑筋已经不管使用了啊啊。所以他的手就握着核桃，就在那个地方抓啊抓啊的时候，那在后面躲着的那个什么猎人怎么样的，一下子就把他出来抓住了。所以就为几个核桃就完了啊，就完了啊。我以前给你们讲过一个故事，我后来听到张仲培牧师也讲过，大概现在网络太快了哈，大家都这个有福共享啊。就讲到爱斯基摩人要抓狼是怎么抓的啊，他们抓狼的话根本打不过狼，他们怎么样子呢？在雪地上啊，这个拿一块肉啊，把那个一个锋利的刀子插在那个肉上，哗插到雪地上，然后就去睡觉去了。然后这个狼呢来了，闻到血就来了，然后就吃这个肉吃这个肉，然后吃到最后就舔那个血，然后那个刀子太厉害，舌头舔破了都不知道还在舔，然后舔到最后舔自己的血啊，然后全部关了以后呢，然后狼就走了。走了以后那个血就一路流一路流，流到最后呢，这个狼就倒在地上，猎人这个时候出来怎么样，狼已经怎么样的根本已经不知道谁到了。所以太多的事情，所以他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前面讲到，以扫因着一点点食物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与众人和睦，我们不要怎么样子，将来有一天因着这一些东西呢，情欲因着这一些这个贪婪呢，让这个毒根长出来，所以到有一天呢，以扫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已经整个人的性格整个人改变了，他已经对神的事情完全没有兴趣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充满了许多的忙碌，充满了许多的东西，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和怜悯，到底这些东西将来会不会被震动掉的？这些东西是神的国度的里面的，它是短暂的东西。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是从神那里所来的一切属天的部分啊，给我们那一个啊，这个不能夺去的喜乐，那一个满足的喜乐，那一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是一个永远的救恩，是让我们因信称义，是让我们能够完全成圣，是让我们能够得享他的荣耀，是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是让我们能够承受神的荣耀里面所有一切的祝福。这些东西是不能夺去的啊，在整个希伯来书的里面告诉这些属天的基督徒说，你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了，你们要长大成人，你们要达到完全的地步，你们要在神的面前这个同蒙天召，在神的面前要到神的面前得蒙喜悦。整个希伯来书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一节是说神就在说话，希伯来书是很奇怪的一本书，它一开始第一个字就是神，然后整个圣经里面就在讲神在说话，每一个世代对神的话的反应决定那个世代， 每一个君王对神话语的反应决定那个国家，每一个家庭对神话语的反应决定这个家庭，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我们听见神的话的反应决定我们的后果。所以天使在那个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神是荣耀的，若是我们来到神的荣耀的面前，我们来承受神国度一切的丰富，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那么神所有的祝福平安就要临到我们，那一个不能夺去的平安，那一个让我们可以一无挂虑的平安，那个可以在我们在患难中也不怕遭害 的平安，那一个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的平安，那一个主耶稣基督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平安，那一个胜过世界苦难的平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要给我们。最后一个事情，做蒙神喜悦的儿女。既然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把一切得到不能震动的果，我们要怎么样子呢？我们就当感恩啊，感恩是一个反应。讲到我们这些同蒙天召的人，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侍奉神。这个侍奉在许多的经文的里面是敬拜的意思，也就是 worship 啊，也就像天使在那里赞美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是侍奉，就是赞美，就是敬拜。那怎么样子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面前如何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就用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侍奉神。我们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所蒙受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那个不能被震动的，是那一个存到永远的，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带着感恩的心啊，然后我们是要造神喜悦的，这是我们做所有事情的原则。我们不是要得人的喜悦，我们不是造人的办法，我们所有一切是要蒙神的喜悦。所以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要被杀头之前，他劝勉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我儿啊，你要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啊，做无愧的工人啊，这个要在要保罗要比提摩太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所有行事的原则，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悦，更不是照自己所喜悦的去行。我们的人生，我们既然在这一个所谓圣诞的日子，我们蒙受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家庭，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工作，我们所有的日子，我们的孩子都是一些讨神喜悦的人啊！这是我们的标准。我们所有的事情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是为着讨神喜悦，我们传福音，我们宣道，我们在教会侍奉，都是讨神喜悦，不是为着外面的责任啊，我们的态度呢是用尽前进和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这个敬畏呢，因为他前面引用到这个西乃山啊，这个摩西和百姓他们在这个地方因着雷轰闪电地震吓得半死的那样子的极端的害怕来形容的。我们今天所以教会，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常常失去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不够敬畏神，我们对神不认识，所以不晓得害怕。但是等到有一天审判来到的时候已经太晚。所以他最后一点说，我们所有做的一切的事情要经得起审判，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只有金银宝石才能够经得住烈火。这个金银宝石也代表经过神十字架的工作，那一个真正属天的建造，而且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这样子的一切的侍奉才能够存到永远，才能够经得起烈火。所以今天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主，我们再来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伟大的救恩，我们真正的生活在里面再来以他为主，不再只是把他当成救主，我们真正在生活的里面来跟随他。整个希伯来书的里面讲到神的百姓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因为是他们信而不从，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见神说话，也是他们听而不改，所以神的审判临到，所以神的祝福离开，所以他们倒闭在旷野，所以他们跟不上。但是那一些仰望神的，那一些能够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个能够带着将来的喜乐 然后奔向前面的标杆的，我们有一天都要像保罗一样所说的，那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当打的仗打过了，啊，美好的仗当守的道守住了。愿意我们不虚此生，愿意我们在这一个纪念主诞生的日子、降生的日子，我们知道这是大喜的信息，是要传给万民的。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接受这个大喜的信息，也让我们每一位出去报佳音，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别人。但是让我们自己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救恩。有一位很有名、很爱主的一位的姐妹，叫做宾路伊斯姆，她写了一首歌，她说：“基督虽能千趟降生于伯利恒，若不降在你心，救恩仍是无成。”所以让今天让救主降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他在我们的身上不但是做救主，也做我们的主。我们在他的国里，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掌权者，他是带领我们的，他要让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国度。我们祷告。主，当我们在你面前，在这个日子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说但愿尊贵、荣耀、称颂、智慧、权柄、爱戴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主啊，巴不得你的教会、你的百姓知道如何向你扬声歌唱，主啊，知道如何与四活物、24长老、你的天使、天君在那里同声应和的来高唱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能够在您的面前，也能够像我们也能够登高山，我们也能够到远方，我们也能够在近处向人说耶稣是救主、耶稣是王。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在这样子的日子，让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起来，我们一起祝福。若是你自己对福音愿意接受，你自己有需要祷告的，到前面来，我们会为你祷告，和你谈话。主，当我们散去的时候，愿神的大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充满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奉主耶稣的名，阿门。